一个神的隐藏的爱。我们先唱第一句。
是主神的隐藏的爱，超过高山，无人知悉。
诗歌里面很出名的一首诗歌，这个作者的话是那个 Terence Teaching， 是一个德国人，他被称作是近代的这个奥秘派。那这个弟兄实在是跟主之间有一个非常亲近的生活，也是非常美丽。他这首诗歌哈，我想。是他许多诗歌里面一首非常好的，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特别当我们个人亲近主的时候哈，就是唱这样的诗歌，很容易把我们带到那个交通的那个感觉里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把它从头到尾唱一遍，那弟兄姊妹尽量的进入诗歌的感觉，就借这首诗歌哈。先把我们整个的心呢能安静下来，并且能够带到同在的里面，能够把注意力专注在身上，之间呢能够一个敞开的交通。我们再从第一节唱起来。
是的，生命上的爱。超过高山，无人知悉。念念我见你的光彩，我便欢喜。Thank you.
靠近你的时候，哦，即便是有那个声音让我们远离你，
说
上去有这些吸引让我们远离你，
然
后主啊，真的是救我们脱离这个必死的身体，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目真的是来依靠自己，仰望自己，主啊，真的是让这个工作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因为我们相信你是造天地还有其中万有的主宰，你所定义的必定要成。
确实，
哇，把这个加倍的信心赏赐给我们，我们让我们眼目是定睛看成你的事情。在你回来之前，真的是愿意再用你的杖、你的橄榄牧养我，带领我们走这个回家的道路。每天靠着你的恩典来度日，帮助看见在我们里面这个荣耀，哇，地上的这些吸引就算不得什么。看见你将来要在你里面得到的这个奖赏，哦，这个奇的吸引就算不得什么。哇，真的是帮助我们，哦，在你面前能够敬虔度日，能够实行神后的自己的回来，低头敬拜着自己。我愿晚上你的名在被你的圣徒们所高举，我愿你得到当得的敬拜。祷告奉你宝贵的
人。
主，每一次和弟兄姊妹能够聚在你的面前，你的心就觉得是很满足。
是啊，
主的话，当你向玛利亚说，哦，他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气，
哇，
心就被吸引，
哇，
我们也愿意来拣选上好的。
哇，
主人说，我们这样和弟兄姊妹，一同亲近你的时候，主啊，就照着你的应许来亲近我们，我们不会需要求救啊，我们的心你完全向你敞开，哇，让我们哇，真是宝贵，主你的存在，
没有
深深的感觉，
主
深深的敞开，你的爱是何等的残酷，
好深，
凡是接触你的，我们就接触到爱的本源，
深沉，
哇，这是我们里面最大的满足，
最快乐，
有晚上在这里，哇，你也得很快乐，众童女都把心献给你的时候，哇，其实感觉到喜爱在我们中间，哇，我的圣灵是像这样的渴慕，接连这里吸引我们，把我们从世上许多的无用之虑和许多这样的捆绑都释放出来，
主
人的爱以你为我们的目的，你这样的爱我们，你把你自己完全赐给我们，你一张来完成你所托付的，以你为我们的目的，追求侍奉都不遗憾，
哇，
不是晚上的聚会
哦，实在在我们中间说你要说的话，哦，有圣膏油膏我们亲爱的弟兄，
阿妹
把这些话语是何等宝贵，是的，小姊妹，哦，这样的小姊妹渴慕的时候，你就毫无保留的啊，从宝座听到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建造你的教会，心中的喜分，
阿妹，
谢谢，求你祝福。今天整个的时间要照顾你主耶稣保护的事
上面好了
主啊，我们求你按照你自己丰盛的荣耀借着灵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
阿们，
主，我们实在感觉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受这个世界和一切其他所有事物的影响何等的厉害，主啊，许多的时候若是我们里面的人不能刚强起来，主啊，我们根据你的脚步总是非常的迟缓，我们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事情得罪你，亲爱的耶稣，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求你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真是能够敞着脸在这里与主人交通，愿我们这是在你自己的话语中不仅是得过一点点的认识，也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得见你面的喜乐，亲爱的，什么时候遇见你的自己，什么时候在这里摸到你的同在，我们里面的人就能刚强，我们就能欢喜快乐。亲爱的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把你自己丰盛的生命赏赐下来，让这个聚会就是无论在哪一个角落里面，无论在哪一件一个情况里面，我都能够摸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我的主，我感谢你，我们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在我们的亲近你的世上没有任何的拦阻，主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把我们的爱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宝贵的你，我们晚上继续来看希伯来书，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先从这个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我们还是照以往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把它读一遍。请弟兄们先来。原来前面有一半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物，
因为有预备的大物，所以人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品。
第二半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
有金香炉，有高金的日柜，柜里有生玛纳的金碗和长花萼芽的杖，并两块月板。
柜上也有荣耀基督国的金造的神座。
这
些我现在不能一一
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越细了，正其实就拿进同一层帐幕，形态在那里。
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这里用是指明同一层帐幕的人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会显明
同一层帐幕和现今的一个表扬所献的礼物和祭物，这个良心说和不得要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在第六些事是耶和纳西和苏巴纳西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理，引领到更新的时候为止。
我们从第八章开始哈，我们看见主耶稣呢，他不仅是大祭司，他也尽大祭司的职任，他在真帐幕的里面尽大祭司的职任。当主能够尽他的职任的时候，在第八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他是做了更美之约的一个中保，就是他使神和我们所立的新约不仅能够成立，并且能成为我们经历中的实际。所以这是主耶稣做大祭司他进大祭司职任的时候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从第九章这里开始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入至圣所。所以这也是做大祭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首先的把旧约时候在会幕里面的那一幅的光景呢，那么先给我们做一个说明。因为我们知道当初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有犹太教背景这帮圣徒是犹太人中间的圣徒。所以呢，作者呢就把这个会幕的这个背景呢，那么再给我们提一下。那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旧约圣经的旧约时代，他们所建造这个会幕和会幕所的一些敬拜，只不过是一个表样而已，是一个表样。就是说呢，他有他这个。这个虽然呢，那个时候他这个所有的这些形式还有他这些礼仪和他里面这些敬拜呢，好像都是完全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他这个表样呢，对于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他呢这个就没有办法能够尽到他那个完全的那个功用，所以呢，虽然在这里今天只能我们看见旧约时代中间呢，神有给他们立下这个会幕的这一个这个敬拜的这个方式，但是呢，我们看见呢，这个会幕的方式呢，只不过是一个表样的情况而已。那并且在旧约时代中间，这些祭司们呢，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至圣所我们知道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就一年一次他可以这个进入这个至圣所。那其他的这些祭司们呢，他们顶多他们的服事呢只可以达到圣所而已而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呢有一个一层很大的一个幔子把这个整个会幕呢里面隔成了两个部分。所以其他的祭司们呢只能达到这个前面这一半的光景，而他们呢没办法达到后面的那个情况。虽然呢，我们读旧约圣经说，我们晓得神把这个会幕的样式启示给摩西，而摩西下了山之后呢，在神的百姓中间呢，也确实照着山上的样式，把这个会幕整个把它建造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祭司的体系们也把它安排起来了。那我们晓得，你如果读旧约圣经说，你会发现这个在形式上面和仪式上面来讲呢，好像看起来都是很完整，并且呢，它那个过程呢非常的繁复这个从整个会幕的建造 和他这个祭司们到最后穿上圣袍在里面进职，以后到大祭司穿上他的那个祭司袍子进去进职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是非常的非常的繁复，并且呢，也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华丽啊。当时建造的这个，从外表看起来，这一切的光景好像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呢，他这个哈，这个只不过呢，这个呢是由礼拜的条例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属世界的圣幕。属地的，这是一个属地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虽然看起来外表上完整的情况来讲的话呢，他人就没有办法哈，人就没有办法这个是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的那个目的啊。那么所以呢，虽然从外表看起来它许多的光景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却是神至尊的心意也是叫他的百姓能够进入至圣所。但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我们看见了那个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进去啊，并且这个大祭司这个进去的时候那个光景呢也是对大祭司本人来讲的话也是蛮可怕的。虽然在那个他们犹太人最大的一个赎罪日啊，那么大祭司要进入这个至圣所，他首先呢要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呢洁净自己。那么洁净了之后呢，那这个还要穿上这个华美的袍子啊。然后呢带着金香炉呢就进到这个至圣所的里面去。那我们不晓得他是怎么进去的啊，因为这个幔子整个是没有门的，是吧，不晓得怎样进去。许多人想说他可能从底下爬进去啊，有的人牵起来从底下爬进去。不过呢他进去的时候呢，不仅他自己很战惊恐惧啊，这个外面的百姓呢也是非常的紧张啊。因为他从早上进去，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要出来了。那进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那个袍子底下呢还有一些的铃铛啊，所以有人说在里面呢，如果听见铃铛声音呢，表示他还活着。假如没有铃铛声音的话呢，可能死在里面了。因为靠近这个至圣所，这实在是一个他们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所以每一次当这个大祭司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啊，据他们犹太人的这个传统说啊，这个外面的这些所有的百姓呢，就大家都喘一口气啊，他那个喘气的声音呢像风一样，可见当时啊，在旧约时代中，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啊，都是非常的紧张啊，那都是战惊恐惧的事情。所以呢，从会幕建造开始，弟兄姊妹们，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来讲，那么一个至圣所就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啊，因为他们虽然晓得里面是有约柜，但是不晓得里面发生的是些什么事情啊。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奇的，非常好奇的。我们记得在那个撒母耳记上，这个当这个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送回来的时候啊，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啊，结果呢有一些的以色列百姓呢就好奇啊，他们去偷看这个约柜是吧，结果当场被击杀了70个人啊。我们知道那件事情呢后来叫以色列百姓更是害怕啊，他们觉得这个约柜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神秘啊，对他们来讲的话呢，这个约柜呢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那我们晓得直到今天啊，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还不进入这个以色列的城里面去， 因为什么呢？他们到现在不晓得这个至圣所的地方在哪里，啊，他们唯恐进去了就踩在那个地至圣所的那块地的话呢，那好像要遭受到神的咒诅一样啊，会击杀一样。所以他们到今天你们还存着这个敬畏的心，可见了当时啊这个至圣所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那是又是里面敬畏，又是害怕，又是神秘啊，又是好奇啊，他们不晓得这个至圣所里面到底这个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但是今天姊妹，我们感谢主啊，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晓得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上的死，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啊，就通往至圣所的路就开了。所以对于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的圣徒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这个至圣所的这个感觉呢，跟犹太人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呢，对着我们来讲是一个敞开的啊。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它领会成，就是这个至圣所呢，是我们神的内室啊，这是神呢欢迎他的儿女们呢能够进到他的跟前。不过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因为这个赎罪祭的这个不完全啊，所以神的百姓不能自由的进入，所以那个位置隔了一层的幔子，所有的祭司们的侍奉呢，他们顶多只能到圣所啊，那么至圣所里面他们是进不去啊。但是新约时代中，就是我们看见神那个原初的心意啊，他的儿子的救恩上面叫做了满足啊。现在呢，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可以自由的进入这个至圣所，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父亲的跟前，我们觉得这是很大的福气。因为姊妹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告诉当时的那班神的百姓，如果你们还要活在旧约的那个方式的里面的话呢，你们是没有办法来到第二层的这个幔子，你顶多到一层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对你们来讲是无益，没有多大的益处，因为你们没有办法直接的能够进到神的跟前。所以至圣所对于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们，就是直接的亲近神啊，就是直接的来到神的跟前，直接的从神有所领受。这是神今天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不应该再是有这种封闭和这种神秘的这种感觉。然而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这个人就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啊，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这个亲近神的过程呢，是从这个外院啊到圣所，然后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进入至圣所。所以旧约时代中间，他们无论怎样，神的百姓跟神之间还是一个很大的隔阂在啊。那么到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就只有我们这个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应该是翻过来的啊。因为我们今天应该随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入至圣所，我们必须跟神之间呢有一个亲密的直接的一个交通。然后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圣所里面的这些服事以及在外院里面的服事才具备真实的意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到这个神的内室里面，因此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有这个权利的，神给我们这个权利，就像我们那个家里啊孩子小的时候一样啊，我那个孩子很有意思，一直到今天啊，他们还是个习惯，那个进爸爸妈妈房间啊，这一开门就进来。啊，小的时候是这样的，从来不敲门的，这个那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们一冲进来，哎呀，我看见他们好欢喜啊，来了，赶快把他抱起来啊，这个孩子，这个进到父母的房间里面呢，这个是父母心中很大的喜乐，对吧？我们晓得我们的神呢，他在这个幔子的背后啊。有一层隔膜，他也不满意不满足， 在进入时代中间，以色列百姓在外面做了很多的这些侍奉的事啊，献祭的事，那神的心也不能满足，因为神的原意是要跟人能够更亲密的生活，但是因为罪的阻隔，所以人跟人之间不能有这种亲密的一种交通。那么感谢主耶稣基督呢，成全了救恩之后呢，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阻隔除去了啊，所以今天呢，所有神的儿女们呢，都应该进到幔内，都应该跟神之间的能有直接的这种的交通，这种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和神之间呢，已经恢复了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吧？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呢，今天呢，神欢迎我们进入至圣所啊，欢迎我们来靠近他。但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啊，对于这个经历上面呢，真正的活在这样情况中的，好像很多神的百姓都不太知道啊，所以一直还过着一种很隔膜的一种生活。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作为神的儿女哈，我们是真正是神生的，是神借着圣灵生的，对吧？我们不是领养的啊，或者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也不是一种应诺的关系啊，是实质的，是生命上的关系啊。所以我常常感觉我们基督徒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呢，啊，我们应该里面有那种很亲密的这种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我也很喜欢讲一个例子啊，就是像父母曾经跟我们住在一起啊，我的母亲呢，也很爱我的妻子艾米米啊，也把她算当做女儿一样的看待啊，但是呢，现在呢。跟我的母亲终究是婆媳之间的关系，是吧？虽然很亲密啊，我的母亲可以把她当作女儿一样的看待啊，但是无论怎样，她中间好像总是隔着，因为这不是自己生的啊。那跟我的妹妹跟我母亲之间关系的就完全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妹妹住在西雅图的时候，有时候呢，她这个回来看我母亲啊。因为他是最小的，所以父母很宠爱他的。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差不多30多岁了啊，自己都有孩子了。但是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呢，他就直冲我母亲的房间，一进我母亲房间呢，把被子一掀呢，就躺在床上，就带着被子就躺在床上，然后就躺着跟我母亲两个人谈话啊。我那时候看着觉得很好玩啊，那个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还像小孩一样，对不对？但是我母亲很欢喜啊，一看别人来躺在床上，哎呀，笑眯眯的跟他谈话。那么他可以，现在呢就不行啊。到底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所以呢，他从来不敢说把婆婆都背心了，就关进去了啊。因此呢，我想我们今天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非常亲密的。现在呢，至圣所的幔子呢已经裂开了啊，神欢迎我们进到。他的里面去。所以呢，当时这班在犹太中的圣徒，他们想要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可惜了，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呢，你看看你把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又拉远，对不对？所以今天姊妹们，我们看见哈，在这里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首先告诉我们的就是呢，旧约的那一个侍奉的情况只不过是一个表样啊，是一个预表啊，并且呢非常的不完全。你今天侍奉神的话呢，你没有办法这个直接进到这个这个至圣所的里面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对于今天我们来讲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会幕有两层， 有第一层和第二层的那个情况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帮祭司们呢，他们是顶多只能达到第一层，他没办法进到第二层，是吧？但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啊，这个幔已经裂开了，所以如果我们的侍奉还是停在第一层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这个我们就不应该。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侍奉假如不能进入至圣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话呢，因此呢，我们对于主的那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来讲，我们有亏欠啊，因为主的救恩是要把我们救到至圣所里面去的，他不是救到这个圣所为止的啊。旧约的这帮大祭司，他可以一个人进去，他不能带着别人进去啊。现在的主耶稣做大祭司的话呢，他可以带着我们一同进入。所以我们应该在主的救恩里面呢，进入至圣这个经历里面。就是我个人感觉哈，这个我们必须在至圣所这个光景中呢，我们有对的情况的话呢，就指明你其他外面这些服事就有价值。如果今天你不能在至圣所里跟神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的话呢，你即使在外面的杀牛宰羊啊，在那里献祭啊，洗濯盆啊，在那里洗得干干净净的，或者到了圣所里面啊，有点灯啊，有摆神社饼啊，这些呢，在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就不仅是不完全，并且呢，也没有多少的意义。所以难怪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啊，这个圣殿里面呢，这个至圣所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的。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呢，在外面他们还在做着许多的这些侍奉的这些工作，还有这些进行这些礼仪的时候呢，在神的眼中来看一点价值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至圣所里面是空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在至圣所这个经历上面呢，不能够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实际的经历的话呢，我们在外面为主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很可能那些价值和意义都不是很大。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晓得这个教会历史到后期的第二个世纪以后的光景啊，那个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啊，到以后人就注重在外面的东西去了啊。我们看见无论后来的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啊，以至于后来马丁路德以后的这个改教运动也好，很多人都注重这外表的东西啊。像今天有到欧洲去看到好多礼拜堂大得不得了啊，那个建筑非常的辉煌啊，里面呢这些祭司们啊，他们这些也是穿着那些袍子在那里做那些事情，但是这些在神的眼中来看呢，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啊，他们所注重只不过这些外表的东西而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看见主已经把这个至圣所的这个幔子裂开了啊。今天呢，我们呢应该是怎样进入这个至圣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不能再活在那种表样的光景中间。如果你还活在那个表样的情况里面去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的这个在主跟前这个属灵的生活呢，那就不实在啊。那我们晓得，他用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呢，在这里啊来解说这件事情呢。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在这里领会到，就是的哈，那当一个人活在这个至圣所的这种的境界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人们知道那个地方是充满神的自己的，因为至圣所里面最重要就是神的存在啊。虽然那个约柜它有意义等等，我们稍微解释一下，那最主要是神的存在。那你就说你一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话，你看见什么呢？那你就是神是中心，神也是一切啊。那你在至圣所以外的这个境界里面呢，它充满了很多属神的事物在那里的啊，那些都是不错，是神所启示出来的东西，
但是不是神的自己，不是神的本身。所以很多时候呢，侍奉就变成什么呢？以这些外面的工作和事物变成中心了。所以至圣所的经历就表示说什么？人们呢是以神的自己为中心的，啊，他在这里是我们的一切。就姊妹们说，因此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今天我们在属灵生活里面，必须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中心，成为一切。这样一个侍奉上面进入外面这些不是的时候呢，它才具备这个意义。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说今天呢，在新约时代中呢，神儿女的侍奉应该从至圣所往外去啊。不过在经历上面来讲啊，因为有好多的弟兄姊妹这样解释我们的经历那个进程，反正是从外面啊到圣所，然后最后达到至圣所。这个追求的经历好像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啊。那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个解释呢，固然有它的这个意义在，不过呢，很容易把我们这个带到一个比较偏差的一个想法里面，就一直觉得说今天呢，我们离至圣所很远的很呢，对不对啊？所以有的基督徒一直觉得他今天还在外院啊。他在外面，有的基督徒呢有一点觉得好，他觉得现在呢我有一点亮光啊，那么也有一点点这个属灵上的那种供应，那么已经进到圣所里了，那么就说还没达到至圣所的境地啊。因此呢，我在我们的心里的感觉上可能是会这样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好像在感觉上离神很远，我们今天有光景，我们怎么敢讲我们已经到了至圣所里面了，对不对？可能我们的经历上里面达到至圣，不过呢，弟兄姊妹们，按照主的经文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呢，头一步就应该在至圣所里面，就应该和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不是说了你经过了这个外院的门进来了，然后呢，经过十字架的经历，然后经过使徒们圣洁的追求。然后呢，进到圣所里面的经历，那么然后经过若干年，经过很多的努力啊，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追求，然后呢，也许我们达到至圣，所以我们感觉说像约翰，他大概是住在至圣所里的，啊，保罗他是住在至圣所里的，像我们怎么敢讲我们能够在至圣的情况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新约时代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主的救恩带我们进去的，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能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在属灵经历中间呢，是从至圣所往外的一种情况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领会啊是不是完全的准确，不过我的感觉倒是这样。所以有一次我问一位年长的姊妹啊，她在主里是相当有经历的，我们在那里我也谈起这个关于至圣所这个经历时，她很高兴的，她这个给我一点点的印证，她说拍着我的腿，她说弟兄啊，对，她说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啊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其他的一切都没有问题。如果在这个点上，她是至圣所的经历，在这个点上有问题的话呢，其他所有一切都有问题啊。那天呢我们两个在交通的时候，他给我一点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是觉得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今天呢应该是怎么直接的就怎么样可以进入至圣所啊，这实在是神主耶稣基督救恩给我们这个无上的一个祝福和恩典。所以我们应该活在神的跟前，活在父亲的跟前，应该跟神之间有直接亲密的交通啊。这是我想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应当有的。所以你因为假使你今天呢没有能在至圣所的这个经历里面跟主之间有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所有今天侍奉，无论他这个是一个多么属灵的啊一种的侍奉，如果没有基督在其中的话啊，那我们知道呢，那个侍奉呢只不过剩下什么变成死的规条了啊，那么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又俗气又必朽坏啊，那个会幕 外面这些只不过变成了一个物质的房屋东西而已，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注意力不能光是摆在那些所谓神圣的事物上，或者摆在主自己身上。也许今天我们活在自身所的经历里面，就是那么我们往外去的服饰上面，可能有很多东西不完全、不全，对不对？但是这个呢，在神这里还是有价值，因为至少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经历上面来讲很亲密。也许在十字架的经历上，我们赶不上别人啊，像有些弟兄们他们经历这么深。也许在追求圣洁的事情上面，我们也觉得，我们追求的好像很肤浅啊。但是呢，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跟神之间呢，能有这个直接的这个关系。因为呢，旧约在圣经里已经给我们看见这里哈，他们呢虽然有外表形式和仪式上的完全。然后那个整个祭司们的体系在那里运转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华丽隆重，但是呢在属灵事情上面一无所得啊，所以这个给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呢他这里哈就讲到这个用这个头一层和第二层的这个来解释这个情况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在属灵的生命经历上面来讲啊，好像我们经历上，我个人的感觉总是有两个层面啊。比方说我们在属灵经历上有天然的一面，有超然的一面啊，那有外面有里面是吧？你今天在地上在教会里面，有的是理智的，有的是启示啊，这个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直接的啊。好像总是有两个层面，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把我们属灵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也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啊。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他这个这里所讲的两个层面之间的那个差别啊。这个同一层的圣所里面呢，它有这个灯台，有桌子，有陈设礼啊，这里。有讲提到三样东西啊。当然这个灯台呢，我们可以领悟成为这个今天呢一点主话语的一点光照和生命的亮光啊，这个金金的灯台啊。这个桌子呢，当然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讲到那个家的实际和见证啊。今天我们最有领会就是那个波饼聚会的那个桌子 ,Lord's Table, 是吧？这是一个见证的。还有这个陈设礼有一点。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呢跟第二层的至圣所里面这些情况呢有一点点的区别。有一点区别什么呢？那我们知道你一进入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呢，这至圣所里面是没有光的啊。那按照这个他们传统上是说呢，那个在那个约柜啊，基路伯和这个圣座之间呢啊，神在那里和人说话的时候，那里有荣光啊，那是神的荣光啊，所以他们称它为 Shekinah 呢。就是表明神的荣光。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件什么呢？就是啊，在头一层里面的时候呢有灯光，有金金灯台的灯光。那么这个灯光是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这是祭司们点的，是吧？这是祭司们点的光啊，点的光啊。那我们可以说呢，这是比较出于人的啊，经过人手所做点的光。那么一到至圣所里面去之后呢，这里就怎么样？没有人所点的光，这就是神自己是光啊。那我们知道今天神许可我们有许多时候也可以从别人得到一点亮光啊，这个就好像金金灯台所说明的原则一样啊，祭司们点的灯光是吧。今天比方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看不太到，看不太清楚嘛，我们读一点别的弟兄们的解释的时候呢，你发现啊，他的解释很有亮光啊。那么这个呢，经过了别人的这个所带给我们的 带给我们的光，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所得着的呢，不是从神直接来的光，是那别人的所点的这个光啊。但是你一进入至圣里面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就没有人点的光。所以今天呢，我们不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一点这个祭司们所点的灯光，但是我们更需要怎么样，从神直接来的光啊。我想我们大家读圣经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有的时候我们听别人的解释说，哎呀，给他很大帮助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你自己读圣经啊，得到灵感呢、啊，那个来得更强烈，对不对？那个感觉来得更强烈啊，还能更直接，更觉得得帮助啊。所以你看见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它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别啊，在这里这个是不同的境界。所以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借着别人所给我们一点点的光，来可能把我们带到神的跟前去了啊。这个也是像我自己蒙恩，从年轻的时候就得到很多年长弟兄姊妹的帮助啊。那么有时候听他们讲，有时候读他们的书啊，那有时候读到那些亮光的时候呢，哎呀，实在里面充满了渴慕啊，也就吸引我呢，能更多直接到主的跟前去。那这也是经历上一种解释了啊。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的确从圣所呢，也能够进入至圣所，有的时候是借助别人的一点的帮助，是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还有一个东西，这个陈设饼啊。那我们知道，在陈设饼呢，这个是祭司们的手作，他们用细面做出来的饼啊。那么做成十二个啊，六个一摞，六个一摞这样摆在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上面啊，作为生命供应的一个见证，是吧？那我们知道这个陈设饼是可以吃的，祭司们可以吃的。那这个饼呢，我们知道也是怎么出于人的，出于人手所做出来的东西，也是一个供应啊，不能说没有供应啊，是一个供应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当你一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在那里面呢就没有这个人手所做的食物。那在那里有什么呢？那里哈有一个金冠的玛瑙啊，我们知道那个，那这个金冠的玛瑙呢，我们知道这个玛瑙呢乃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啊，在以色列人行走旷野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是神从天上直接降下来的粮食给他们的啊，所以呢，这个粮食是从神直接来的，这个不是人手所做的，玛瑙不是人工的东西啊，陈设饼呢是人手所做的东西，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这有两种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呢是可以从陈设饼得到饱足啊，这个是不错的。我们知道大卫呢有一次逃亡的时候跑到了那个大祭司那里去啊，他饿得不得了啊，这个结果那个大祭司就把陈设饼拿给他吃了啊，主要吃了那个陈设饼之后他就有力量可以再往前跑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陈设饼得到帮助。那我的确，我们有时候也从许许多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那里啊，我们得到了一些生命的供应和喂养，对吧？有的时候别人的服侍呢，别人的这个话语呢，的确也将我们里面得到一些的宝珠啊。但是呢，这个是陈设饼，这个还不够啊。我们觉得今天很可惜，就是什么呢？很多神的儿女们呢，那个属灵的经历的追求只停留在什么这个圣所的这个阶段。假使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只停留在圣所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就等于差不多活在旧约的光景中一样，因为旧约的祭司们呢，他们的追求顶多就到圣所，对吧？到了圣所就停止了，他不能进去啊。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啊，很多人就是满足于这些，好像出于人的阶灯他就满足了啊，自己呢从来不到神的跟前去追求啊，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说有好多的基督徒啊，他们的圣经呢，这个买来呢不是为了读圣经的啊，只是为了聚会带着来的啊，回到家里面就把它放到书桌上去了啊。他们的圣经呢是 传道人啊牧师啊替他们读的啊，自己从来不读圣经的，那么都是到了聚会里面坐在那里听那个弟兄们在台上讲一讲，得到一点就满足了啊，回到家里自己不读，这个不行。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是要领受一点陈设饼，弟兄姊妹们，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天天都能吃到玛哪才好啊，从神直接来的粮。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说，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啊。以色列人呢40年呢在旷野就靠着吃玛哪啊，那么度过这个40年的旷野的路程。所以这个玛哪天上来的粮啊，这个是最纯的啊。我们还感觉今天呢在地上啊，你没有哪一样的食物是绝对纯的，吃下去总是会有点副作用啊。所以今天吃陈设饼呢固然也不错了，但是呢玛哪更纯啊，从主直接来的粮。所以给我们看见啊，这里啊这个整个会幕的里面呢，它有两种不同的食物啊，有两种不同的光在那里啊。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前面的这些的帮助啊，这些也的确属于神的，但是呢神更喜欢我们怎么样呢，能够直接进到神的跟前。所以今天在新约时代中间呢，神的儿女们属灵的经历一定要怎么样进入至圣所的境界啊，那么我们才跟神之间建立起这个直接的这个关系。弟兄姊妹们，这个关系的建立啊，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来讲的话呢，那个帮助我们那比那个在外面的来讲呢，那个帮助是更宝贵。我记得我自己年纪轻一点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永远感谢我的主啊，把我摆在那么好的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有很多教会中很多属灵人呢、啊，他们也介绍了过去历史上很多好的属灵人的这些东西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就活在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个属灵供应的一个范围的里面。所以开头这一段年日，我心里面都就想说，哎呀，我这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了啊，不愁吃了，因为怎么这么多属灵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只要听听这个弟兄讲讲，那个弟兄解释解释，哎呀，这个里面已经就很得饱足了。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懂得自己到处跟进去啊，所以那个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读来读去都是别人的东西啊，当然那解释都是很高明的了啊，都是别人的东西。那自己呢，从来读圣经呢就很少领会什么。那个时候有时候有一点点领会，但是呢都是很微弱很微弱啊。弟兄姊妹们，等到有一天慢慢主带领教会里面有点感觉啊，那我知道我自己需要好好的读主的话，需要依靠圣灵在我里面的带领啊，需要好好来到神的跟前。那个里面的感觉跟神之间呢，这个一开始有这种交通的时候呢，哎呀，我就发觉情况不一样。你自己现在可以在主的话里面领会一些东西，就不仅自己领会，有时候啊，有些聚会里面的我的小小的交通啊，别人也得帮助啊，那个时候心里面很高兴啊，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这个道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个就是一种开始进入一种至圣一种的经历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中间呢，我们不是光活在头一层的光景中为满足啊，我们一定要进入什么第二层的这个经历，至圣所经历为满足。那在这里哈，他很奇妙的，他这个告诉我们说哈，这个第二层幔子呢，里面有什么呢？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啊，这个柜里面盛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约柜里面哈，本来是只有盛玛拿的金冠还有两块约板，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吧？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很特别啊，他把这个亚伦发过芽的杖啊，这个也算在这个约柜的里面啊。对，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因为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现说这个 哎呀，人那个帐，那个帐很长啊，那个怎么放得进去呢？但是他在这里啊，我想是一个可能是属灵上的一种的解释吧。这个我不晓得这个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一个讲究？那这个亚伦发芽的杖怎么可以放到这个约柜里面去呢？但是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哈，这里哈，这个里面这个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的，那么有金香炉啊，这个金香炉呢？我们知道，这是祭司大祭司啊，进入这个至圣所之后，他要带进去。这个，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哈，现在呢，这几样的事物所代表的这些属灵的经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属于至圣。所以呢，这个金香炉呢，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金香炉呢，是讲到众圣徒的祷告。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现在呢，在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祷告呢，被看为什么？看为是至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都晓得，我们每次祷告都是直接来到神的跟前，啊，所以祷告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祷告乃是直接来到神跟前，跟神之间的交通。这个在神的眼中来看是至圣。所以在新约时代中，每一个神的儿女，当他奉着主的名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来看，只是一种至圣的经历。本来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里面呢，这个有个香坛的，这个香坛呢，本来也是放在这个会幕的那个帐幕的前面啊，在圣所里面呢，应该是有这个金金的灯台。有这个陈设品的桌子，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香坛啊，现在这里的香坛没有讲啊，那么我们的香坛呢，然后呢它有一个金香炉，然后呢这个大祭司呢把这香坛上的这个炭火呢香啊放在这个金香炉里面啊，然后呢带着这个金香炉呢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不过呢无论怎样，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这是指着圣徒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次当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至圣的经历，这是神给我们今天一个特权啊，神把他的儿子的名给我们，可以奉着他的名啊，可以直接向神祷告，对吧？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跟前去。所以呢，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要尊重其他弟兄姊妹的祷告啊，我们知道那个祷告在神的眼中来看是一个至圣的经历。这个现在那这个包金的约柜呢，那个约柜被称作是见证的柜。那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中间，这个柜呢乃是预表基督的，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自己。那同时呢它也是个见证的柜，所以它也说明我们今天为主所做的见证的那个实质和内容。它这个里面呢，我们刚刚讲了有三样东西啊，这个有撑马拿的一个金冠，这个代表属天粮食的一个供应啊。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跟前，从神那里直接领受天上来的供应。然后呢，这个亚伦发过芽的杖呢，我们知道亚伦是大祭司嘛，这个祭司手中拿的这个杖啊，本来呢这个杖呢已经是枯干的东西。我们晓得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讲到这个克拉党背叛的时候啊，那么最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结果把十二个支派的杖统统放在会幕里面，结果第二天早晨呢，我们知道这个亚伦的杖发芽了，不仅开发芽开花啊，还结出个熟杏子啊，所以这个亚伦的杖复活了，就是意思就复活了啊，所以呢这个呢代表着这个祭司手中啊那个复活生命的权柄啊，那个杖是一个权杖，代表权柄。所以这也在今天呢告诉我们，就是在侍奉的人呢，如果我们和神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经历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或许我们的手中能为神能够握住这个复活生命的这个权柄啊，侍奉主人手中应该有这个权柄。 我们说这个特别是为了对付仇敌的，这个有一个复活的权柄，对，就叫亚伦发过芽的帐篷，那这些都是至圣啊，在至圣虽然在至圣所里面是属于约柜里面，也属于见证的一面。对，今天的确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弟兄姊妹应当看见有神的这个复活的权柄在。我们知道今天仇敌在地上兴起各样的难处，危害神的儿女啊。那么神是把权柄赐给教会，那么教会呢又有这个权柄可以保护神的百姓。所以在侍奉上面我们应当经历这个权柄。那还有两块约板啊，我们知道这两块把板的这个我们可以把它领会成啊，就是神直接的应许和他的保证，这是神和我们立的约啊，神应许我们，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证。所以在这里看见这个约柜的这个里面呢，拥有这三样的事物。所以也有弟兄们解释说呢，这个是在基督里我们所得到的福分啊。现在不仅在至圣所里面，而是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得到从天上来的生命的供应，得到属灵的权柄啊，那么得到神的这个保证。那他还有一点形容呢，形容在这个外面啊，他说呢，这里讲到说呢哈，这个柜上面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呢，照着世人做。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的诗人座。那我们知道这个基督伯呢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也代表着神的荣耀。这个当亚当夏娃这个堕落的时候啊，那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所以神后来就用这个基督伯啊，这个把这条路把它封死了，所以让他们呢没有办法带着这个有罪这种光景回头再去碰生命树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基督伯呢也代表着神这个公义的一种公义的要求。那他这个约柜整个这个建造呢，他有他一个用意的。我们知道这个约柜上面这个两个基督伯相对啊，也翅膀相连相对，那么他们这个影子正好是呢照着这个约柜底下。那本来呢，如果神的这个公义的要求直接落在这个约那个法板上面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说呢，就说神如果用他的荣耀，在他公义的律法的要求底下来要求我们的话呢，我们没一个人能站得住啊。我们只有变成一个定罪的死囚。但是他这个约柜的那个结构很特别，就在这个基路伯和这个法板的这个柜的底下这些事物之间呢，它有一块另外一块板，一块金的板，那块金块板呢称作施恩座。所以他这个荣耀的基路伯的影呢，照着这个施恩座啊，照在施恩座上，没有直接照在神那个律法的这个要求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施恩座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所以今天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呢，都落在主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施恩座的底下，反而怎么样，得到了这个保护啊。我们不仅今天弟兄姊妹们不需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的这个要求，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反而成了一般蒙恩的人啊，因为我们的主替我们完成了这个神公义所一切的要求。所以你看见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啊，这里呢他讲到这个约柜啊，这个约柜的情形的时候呢，他有这些方面的意义在里面。那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这些事物呢原先怎么是一个表象啊，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呢，变成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在至圣所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些事物能也说明了一些基督徒属灵丰盛的一些的经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呢只活在什么呢？只活在这个圣所的这个 部分上面。旧约时代中间呢，当约柜的里面的那个帐幕还在的时候呢，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啊，所以呢，如果他们要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的话呢，他们就等于怎么样呢？把这条路又把它封死了啊，他们就活在这个这个至圣所之外的一种情况里面。因为对于旧约那些祭司们来讲，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之外，其他祭司们呢，到神跟前最高的境界就是到圣所而已，对不对？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们，主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路，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应该怎样进入至圣所的境界。我们在至圣所的境界里面，我们才真正的在这里亲近神，我们才有真正的见证实质的意义在这里。所以这个至圣所的经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神在我们这些新约时代这些神的百姓身上所施的恩典实在是非常的大。所以他开头这一段啊，他这个到第十节这里啊，他就是先解释，就是旧约的那一个会幕的侍奉呢，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表样啊。所以那里说献的礼物祭物，他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而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也都只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啊，旧约时候是一个过程啊。这些东西呢，他说呢，这个只不过都是属肉体的一个条例了。那到了什么？到了正心的时候，这个正心啊，它这个原文的意思啊，也有可以说是改革或者说是更正的时候。它这个英文呢，它意思说 setting things right， 就把事情摆到对的那个情况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正心时候就指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啊，他来代表这一切的。一个时候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些活在基督里面的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应该是再活在旧约时代中间的那一些的情况里面。我们的旧约时代情况，他们是注重外表的仪式啊，注重外表的这许多的安排，这许多的形式啊。今天我们看地上的很多教会，还是活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啊，这实在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怎么样？首先怎样活在至圣所的里面？那从至圣所的里面，那么再活出这个圣所，活出外院的这些意义来。弟兄姊妹，那个就是一种比较对的光景啊。今天呢，我们不是从外面往里面去。新约时代中间呢，应该是从里往外啊。我们如果里面跟神之间能有亲密的关系，能有这个对的关系，弟兄姊妹们，外面的侍奉上面的这些事物就具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所注重的不是外表这些事物上面应该怎样做，而是注重在理念和主之间的这个关系。不过呢，这一段话呢，它开头就是先告诉我们这个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个表样啊，是个表样。所以我们今天不能活在表样的情况里面。那么到了第十一节以后，下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说引我们怎样进入这个至圣所的，下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经历，我想我们就留着下一次的交通，好不好？我们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低头一点祷告。
我们是在满心的感谢里，不仅是在旧约中将来预表来预备，并且亲自道成肉身，叫你能够为我们的缘故身体献上，叫圣殿的幔子第二层帐篷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实在是身体为我们裂开，才叫我们能够进到父的跟前，所以我们 得到了这样的福分，心中应当对你何等的可惜才会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的缘故什么都愿意舍下，但是我们好像不太常珍惜这个福分，很多时候我们还在忙碌在外院和圣所的里面，主啊，我们实在求你再来常常的提醒，常常的激励，知道你实在为我们预备那上好的福分，你实在渴慕与我们中间有更亲密的交通，主啊，除非这个点能够叫你满足，其他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你那里实在价值不太大。我们也愿意求主，继续的把这一层的意义更多向我们显明，主啊，让我们每天，我们就是能够羡慕活在你的面前，羡慕在这圣所里边，在你荣耀设施的生活中，有人满足的生活，从上头来供应，神自己作为一切和作为他的中心，哇，这是你说喜悦的生活，但愿你这位大祭司，既然这样的招我们，我们就答应你，常常进到你的面前，
是
叫神与人这样的交通，不仅是叫你满足，叫我们也满足，并且让我们真实认识基督救赎我们的意义，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在这里把这一层意义向我们更多的显明，哇，更重要的是激励我们的心，你邀请我们常常进到最深处，是吧？常常宝贵你与我们在那里的交通，是吧？是真实的，在里面与你之间有没有间隔的、完全敞开的、最亲密的交通？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晚上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再把这些宝贵的话语传给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因为你是那位完全的神，所以你给我们都是上好。
Amen.
但是可惜我们是何等的不完全，许多时候我们所要的往往是不是好的，我们失去是不好的。我感谢你常常用你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这一班文学说傻的人，今天我们是站在何等何等的地位，我们应该摒弃以前我们所思想的那些观念跟条例，我应该记
住，
我应该依靠着你的救恩，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宝血，或者一次一次的来到主神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这些提醒在我这里面是何等重要的，让你的生命，让我们的眼目真的有一个新的开启，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何等不同的光景之间，在我们身上又何等有一个指望在我们面前，我们感谢，
是的，
愿我们真的是不委屈的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作为跟盼望，我真的让我们能够起来，行之，把那个神的爱在我们身上能够行得出来，把神的要求能够行得出来，我们现在一切都是做的，我们感谢你，祷告我们的宝贝圣，
爸爸，我们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这一个完备的救恩，父啊，你不仅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你也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引我们进入至圣，引我们到你自己的跟前，父啊，愿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光中，不离开你自己的慈爱，父啊，常常在你的跟前来受教，让我们知道在地上应当过怎样的生活， 能够为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若是离开了至圣所这个地方，父亲啊，我们就活在外面的情况中。我们知道在外面即使有许许多多的活动，许多的事物，这也不能叫我们的心得到满足，也不能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主啊，我们既然蒙恩得救成为回家的儿女，就愿意我们常常活在你的跟前。主啊，只有你的爱，只有你的供应和扶持，从天上直接来的这个供应，使我们能够过刚强的生活。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实在承认，在这些话语里面，我们所能领会的非常的有限。愿你借着圣灵继续开启我们。愿因着这个光，够亮、够强的缘故，把我们的心更多洗到你的跟前。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像我们这样一个不堪、败坏的罪人，今天我们已经被你用荣耀高抬到何等样的地位。
是
说但愿每一个你的儿女轻看我们从你手中所领受的，也不叫我们因着缺少这方面的认识，缺少这方面的光，结果我们活出了那种叫你的心不能满足的生活。父亲啊，我们实在需要你自己更深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晚上我们因着这些话语，我们再次把我们心中的敬拜归给你。愿你保守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地上的光景许多变动的时候，当你儿子的教会在地上也受到许多事物的影响的时候，但也因为有天上来的光，就能把我们带回到你原初的心意里面。父亲，不叫我们过着那一种好像倒退的生活。哇，总叫我们能跟随你儿子的脚踪，让我们真是在地上，在他的里面来承受你所给我们一切的福气。父亲，我们愿意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